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让弟兄姊妹有爱心来做食物。主啊，我们在这里享受你所给我们的一切。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奉你的名来传福音。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运行在这里，帮助我们。主啊，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被你的义灵所感动。主啊，因为你所传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意念、心思，如果不被你的灵打开，我们也很难理解。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当年你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生命之道？今天也求你来帮助一切心中有真正渴慕真理之心的人。谢谢主，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Amen.
好。进入今天晚上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啊，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没有没关系，听就可以了。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啊，新约我这个版本的是168页啊，新约168页。好，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好，我们就念到这儿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它是出自于当然我们知道是罗马书，对吧？如果大家看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个目录啊，你就知道，罗马书是新约书信当中，或者我们叫做教义书信当中呢，它的第一卷，也就是描述整个信仰一开始啊，就是这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开宗明义是使徒保罗自己说我是谁，对吧？然后我下边要写信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其实上次已经跟弟兄姊妹特别提过，就是今天咱们传福音啊，不是因为教会，也不是因为宗教传统，不是都不是因为这个，对吧？那么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派，对吧？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个使徒就是使者的意思，代表他啊，然后被招出来做一个使者，那么他特派来传福音。那么保罗他是一个第一代的使徒，是耶稣亲自派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奉着同样的这个旨意来传上帝的福音，神的福音，对吧？所以这福音不是任何一个人，也不是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宗教，不是，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下边就解释啊，传这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他说这个福音啊，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里边所应许的，或者说所预言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我们今天所有的信仰里边，没有一个宗教它是有应许和预言的啊。咱们都知道有一位人叫李洪志，对吧？现在对世界影响也蛮大。那么在他出生之前的时候，有没有人早就预言呢？说将来呢，在中国某一个地方要出现一个什么人，他要出来做什么事，讲什么什么东西，对吧？书上一代代一代代记录，没有，他就是出来，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可以把你们怎么怎么地，对吧？然后你信不信由你，对吧？可惜的事呢，这个世界上有人讲就有人信，这个事非常怪，知道吧？那么在这个一神信仰的里边， 也有过两个人啊，一个人叫穆罕默德，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人。其实伊斯兰教里边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从圣经里边出来的，对吧？可是呢，你查遍整个圣经，整卷圣经里边没有一处是关于他的预言，没有的，对吧？那么后来呢，到了美洲又出现了一个人叫史密约瑟，他呢就搞了一个叫做摩门教，对吧？我们这次去美国，我们去盐湖城啊，就是摩门教的发源地。那么他的一本书呢叫《摩门经》，摩门经的封页里边，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本约书，对吧？耶稣基督的另外一本约书，也就是说，没有圣经，没有摩门教，也没有，也没有这个伊斯兰教，对吧？他们都是植根在圣经里边的。但是非常可惜，新旧约全书的圣经里边从来没有预言过一个叫史密约瑟的，他要怎么回事，没有的，对吧？但是耶稣的到来，在他之前1500年左右就开始有人预言他了，对吧？在以色列的这个语言里边叫 Messiah，对吧？就是弥赛亚，我们中文翻译成弥赛亚，就是叫受膏者。那么到了希腊语里边叫Christos，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基督啊，就开始预言各种预言，各种预言，甚至于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也这个出来都要做什么事儿，他是谁的后裔，怎么样啊？预言的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旧约圣经里边很多东西呢，就好像一个一个的puzzle 啊，然后拼，最后把这些书拼在一块儿。就是啊，一看原来就是都是在为耶稣基督来做预言的，所以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耶稣一来的时候呢，他就应验这些先知们的预言，他来了。所以我们判断到底，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到旧约圣经里面去查，看看旧约里边他是不是这么说的，然后再看看他在世上做的这些事儿，讲的这些话，符不符合？那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符合的。其实按理来说呢，犹太人应该很容易信耶稣的。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呢，人就是这样啊。刚才我跟这个小朋友在谈话的时候，他就说一开始呢，他就坚决相信我是无神论者，对吧？他来教会我们讲东西，他不听。他认为这都是迷信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听那个？你看13岁的小孩这么骄傲啊，这个就是心中先入为主的东西这么强，犹太人更是，因为从小他们就被洗脑了，就告诉他那个耶稣是一个伪基督，对吧？坚决不能碰，对吧？所以他们对于防范基督教比防范任何其他的宗教都厉害，他们宁可跟穆斯林合作，他不跟基督合作。那为什么呢？因为穆斯林不会影响他的宗教，但是基督教会，是吧？我们因为他们在宣称他们是弥赛亚，而穆斯林里边是没有弥赛亚的，所以穆斯林不会颠覆他的信仰。但是他接触到圣经以后，圣经就把弥赛亚把他们的盼望告诉他，就他。那么这个时候不单单是他们的祖先做错了一件事儿，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所有的宗教的东西就会崩盘，是吧？所以这个。尤其是他们的宗教既得利益者，他是不能接受的，是吧？所以呢，他们今天不信，不是因为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不准他接受，就隔离。所以现在呢，教会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希伯来文。那么现在很多犹太人，他们也开始接触到新约圣经，虽然他们顶着很多这个他们自己宗教文化传统的压力，但是现在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福音啊，今天就是传耶稣，所以这个福音呢，是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里边啊所应许的。第三节就是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论道不是保罗论道，是这个福音论道。这个福音是关于什么呢？就是关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事，对吧？所以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信耶稣的，对吧？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基督徒啊。因为福音的核心就是关于 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么主耶稣基督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就是按照肉体说啊，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等一会儿呢，我们就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和这个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当中叫人因他的名啊来信服真道，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事儿。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这个福音一直在广传啊，一直在广传。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开始哈。那么在前边呢，我们讲过，郭整弟兄第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先讲的就是信仰的建立。信仰的建立是我们人生第一大要事儿啊，信仰的建立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大重要的事情啊，第一大要事儿。那么这第一大要事儿是干什么？信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你要确定谁是你的至高者，这是你的人生当中第一重要的事儿。因为这件事定准了以后，才有了你的立身之本呢，对吧？你才有生活当中遵循的法则，对吧？你才有一个至高的权威。因为人知道我们都是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对吗？我们一生到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这个样子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样？我怎么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是吧？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我的道德是谁规定的？道德有没有标准，对吧？那么我做的这个事情，除了我在这个人间这些事情之外，我的行为还有没有一个我要负责的对象，是吧？所以冥冥当中有什么什么东西，到底有还是没有，对吧？它跟我到底什么关系？那么这些东西就非常重要，对吧？那么对我们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啊。危害最大的就是这个问题没弄清楚。圣经最反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拜偶像。什么叫拜偶像呢？就是我们弄了一个不是上帝的东西，把它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这个东西就叫做偶像。偶像就是不应该是至高者的，你把它当成了至高者，这个东西就成了偶像。那么这个东西一错位以后呢？你的整个依据就错，对吧？我常常用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啊，就是如果你想学开车的时候，你先要知道交通的这一套系统的至高者是谁。所以在 Victoria 的交通这一套的至高者就是 Vic Road，对吧？这个政府部门。那么你开车，你认定他，你就对了。你没有认定他，你从其他的地方弄了一个交通法则来，那你就错了。对吧？那你交通，你开车，你乱套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你先认定这个至高者是谁，然后你才知道你遵循这些东西，你要遵循的是什么内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遵从呢？因为我们是被动存在的。就像你是一个司机，你不是至高者，对吧？你必须遵从交通规则，这没办法，这是你的位分决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遵守道德法则，这不由得你，对吧？所以什么叫做自由啊？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啊，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就是习惯了被约束的结果。你习惯了被真理约束，就产生自由。比方你开车，你习惯于，为什么我们开车之前是我们要先去学交通规则？那就是你的。这个交通规则的这个法规，对吧？这就是 Vic Road 里边的真理，你必须按照它去做，对吧？然后你接下来就要教练来教你，对吧？教你干什么？教你习惯于被交通规则约束，对吧？红灯你就要停下来，这是一个约束。你习惯了被约束了，你到了那里就停，绿灯就走，你习惯了这个被约束，那么你开车就很自由，对吧？那么不愿意接受约束的，为所欲为的，那叫自杀性的自由。所以呢，你为所欲为的时候由得你，你一旦犯了规矩就由不得你了。 是吧？所以你说我想怎么开车是怎么开车，对吧？车是我的，是吧？我管你，哎，你可以。完了以后呢，等到警察来抓你的时候，你就说了不算，对吧？这个叫做自杀性的为所欲为的自由，那是失去自由的自由。所以，我们人生啊，第一件大事儿就是确定谁是上帝，啊，确定哪一些是他所命定的真理法则，然后我们按照这个东西去生活，那么我们的人生的立身之本就搞定。不然的话，我们就胡乱活我们的人生，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盲目的活我们的人生，那么盲目的结果是危险的，对吧？我就非常不喜欢一个说法，叫做歪打正着，对吧？当歪打正着，不知道这谁发明的这句话啊，叫歪打正着，谁听了这句话会最生气啊？歪打正着，谁听了这句话会最生气啊？啊？谁听了歪打正着会最生气啊？
训练一辈子的。
就是那些射击比赛的那些射击手，天天练，天天练。哦，你歪打，嘣一下，你打十环呢？啊，我天天练了一辈子，我都打不到十环，是吧？他你说歪打正着，不把他鼻子气歪掉，对吧？所以不可能歪打正着，这是不可能的。真理就是真理，你胡来是不可能找到正路。不是说不可能，你找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少啊。这当然你看是什么东西，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胡乱开车，你想这正好开到你家去了，那是非常非常。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说我不告诉你地址，你开车去我家，你试你能不能找得到，对吧？你可能找一辈子你也找不到，对吧？所以你歪打不会正着，对吧？所以这个必须是有真理的本体把这个真理告诉你，你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人生你没有真理，没有上帝的启示，你说我活得很有意义，你根本连意义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确认我们的上帝，先确认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遵守的。那么，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谁是上帝？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的话，这个就是对上帝的定义，谁创造了这个世界，谁就是上帝。那么，这就很容易了，是吧？这个世界上宣称自己是创造天地万物上帝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就是借着圣经来启示自己的这一位，没有第二位，对吧？这个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也是根据这个东西来产生的，对吧？从他的里边的很多创造观念都是从圣经里边抄袭下来，所以独一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这个信仰的起源就来自于旧约圣经，是犹太人传给我们的，对吧？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刚才我在后边把这个已经画出来了啊，整个人类的故事是怎么回事？这一位上帝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的信仰呢，被称为是叫做启示性信仰。啊，启示性信仰。那么，启示性信仰相对的就是非启示信仰。非启示信仰是什么呢？我们叫做人文性，就是这个人，比方说最典型的就佛教，对吧？他说他开悟了，他想明白啊，这种信仰不是上帝启示来的，是人自己琢磨出来的，对吧？那么这个是不值得可信，对吧？所以，所有的这个世上的哲学家的理论，基本上都不值得什么可信，对吧？因为你自己想嘛，对吧？你想的怎么懂，可能是真理。我们讲过，人可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人不可能有完整的真理。你想的东西里边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理，但你不可能是真理的本体，因为你太有限，你怎么可能是知道所有真理的本体？这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启示性信仰。也就是说，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来向你启示自己，他把真理告诉你， 那么这个才是真正信仰的依据。所以，假如在这里，我们有人啊，师母姊妹在那里啊，师母姊妹到底是怎样的人？那么一个啊，我不说，别举这个例子了啊，我举一个，然后康熙皇帝好了，是吧？康熙皇帝在他的身边有个小太监，天天跟他在一起，天天跟他聊天，对吧？然后呢，有一个什么哪国人啊，到中国来，然后就买了很多康熙的书啊，这个拿了很多康熙的照片，回去他就在那里研究读康熙的书，到最后他也写了一本关于康熙的介绍，是吧？那么谁对康熙了解的最准确？他做的再精准的研究，他也不如那个小太监，因为他是第一手资料，从他第一次嘴里边听出来的话，这个是对他是最准确，对吧？所以你想你怎么了解我？通过你的观察，通过你的分析来了解我，那是不准确。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准确的，这才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重要性。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沟通者必须诚实的。他跟你讲的话是真的，对吧？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说谎，是吧？他不会说谎，所以圣经就成为上帝启示我们认识他的唯一、最高权威的依据。所以刚才我们定准了，谁是上帝造物的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我们怎么认识他？因为他在世上拣选了先知。把他要叫我们了解的信息，透过先知给写下来，写在圣经里面。那么这个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依据。那么圣经这本书，我们稍微再带一下啊，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就是这么一本经书，对吧？圣经这本书的性质是上帝用启示的方式跟我们来立约，所以两次立约，对吧？这个它是一个立约的书啊，上帝给我们立约，所以它是非常严肃，这个不是随随便便乱说的东西。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用立约的方式把这本书启示给我们。那么这本书启示给我们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是他要来。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所以，圣经的核心就叫做福音。啊，这个福音呢，就是神来拯救我们的好消息。我们就说，我好好的人，我为什么需要拯救啊？是吧？所以上次呢，我们就多多少少的提到了创造这件事情起初，对吧？圣经在创世纪里边，其实它告诉我们两件事。创世纪咱们说写创造世界来源写的很少，对吧？就因为创世纪一共50章经文，但是写创造只写了1章经文，所以显然创造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创世纪里边这个创造这个故事，它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爱我，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以一个客观的事实来告诉你，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这个世界因什么而有呢？大家想一想，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世界呢？因什么而有？你想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现在的我们的很多东西，已经不大一样了，大部分都是因商业而有，对吧？做买卖、做生意嘛，对吧？做件衣服就工厂生产的了。以前的时候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的存在，基本上都是出于爱而存在的，是吧？叫这个，游子什么不是？
我只剩下你。
啊，这个慈母手中线，是吧？游子身上衣，为什么这是他穿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妈妈一针一针缝出来的？那每一针里边都凝聚着妈妈对这个儿子的爱，对吧？所以他穿上暖和，穿上合适，那都是妈妈的爱心做出来的呀，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美好的？为什么是和谐的？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大能，但是是出于上帝的爱 而产生的，所以我们才会生活的这么舒服，对吧？这个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空气是很有压力的，叫大气压，对吧？这个大气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差一点点我们就完蛋，对吧？地球的吸引力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我们正好在这个地方合适。你看这个房间这么大，我们住在这边很合适。如果地球的吸引力小一点的话，我这不小心我一蹦，砰砰，我就撞床房顶了，对吧？如果它再大一点，我就站不住了，太重了我的身体。所以我的整个的尺寸、我的肌肉、我的这个地球的转速大小和我们的身体的分量都是经过精准的计算，我们才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地球的空气温度，对吧？湿度也稍微干一点，我们就觉得鼻子受不了，对吧？稍微湿一点，到处长霉了，对吧？空气的湿度的比例非常重要，这里边咱们的这个空气里边的氧气和氮气的比例。对吧？氧气只有20%几，多一点我们就烧死了，少一点我们就闷死了。所以这中间的这一切都是那么样的美好，那么样的和谐，我们生活的是那么样的舒适，因为上帝爱我们。那么他为什么爱我们呢？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以我们是他的儿子的身份，或者说是他的孩子啊，或者是他的孩子的身份。来造的人类，上帝造我们，所以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是以儿子的身份来造，所以他创造这么伟大一个世界，天宇宙万物，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啊！有很多人说，你看人这么小，上帝造这么大一个世界，那不很浪费吗？人虽然小，但是我们的思想是很伟大的，是吗？所以我们渺小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人类伟大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思想。所以，我们在这个小屋里边，我们可以想啊，我就可以讲到4000年、6000年以前的事儿啊。所以，人的思想很大，是吧？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中国打电话，是吧？如果你人这么小，把你装在一个纸箱子里边，你可以活啊，可是你会活得很难受，很难受，对不对？所以，人犯了罪以后干什么呢？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到监狱里边，你就失去很多自由了。你说那监狱也足够大吗？那装不下你吗？能装下，可是在里边生活得很难受。那么你再犯错怎么办呢？把你关到小监号里去，那就更难受，对吧？所以人虽然肉体需要的空间是很小的，我们需要的范围是很小，可是我们的思想是很伟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伟大的，我们的灵魂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所以是人在活在世上不在肉体，而在乎神起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灵魂，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的价值在我们的灵魂里。第二件事情在创世纪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犯罪，对吧？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犯罪啊，罪进入到这个世界里边来啊。罪的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隔绝，导致隔绝。我们在世上犯罪了，怎么样呢？抓到监狱里去了。就使得自由无罪的世界和有罪的世界产生一个绝对的隔绝，对吧？这就是犯罪的日子必定死。由于犯罪导致了救赎的必要性，所以创世纪里边它重点就告诉我们这个创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件事。然后接下来呢，其实从到了第12章以后，就在告诉我们神为着拯救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就是预备以色列这个民族。人类被创造到现在，这个整个宇宙万物创造到现在，咱们上次讲了一共6000年，时间并不算太长。你如果不服气，对吧？刚才跟小朋友讲，这个几亿年啊，这个几万年是吧？很遗憾，现在我们能找到的人类的所有的文字记录不超过4000年。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到现在为止，我们能找到的文字记录不算传说，传说的不算，就是有已经有文字记录了。到现在多少年，知道吗？2700多年。哎，这个2700多年以前的时候，都是开始估计了，都是约，没有文字记录，都是大概猜测是多少年，根据传说。 真正我们今天能找到有编年性的文字记录的，2700到2800年。
商朝。
周，商的东西基本上没有文字记录。周，啊，从周开始往后有了真正的文字记录，对吧？所以这个，你就算3000年，对吧？这个咱们中国人大嘴一开说上下5000年，对吧？其实我们真正有文字记录，因为有了这个甲骨文，还有后来我们有了这些，那没有编年的。那不知道是什么年代，那只是估计它多少年，对吧？仓颉造字在哪一年不知道，大概在3700年，说这个3000年、3700年左右这个时间，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字记录，这只是猜测，对吧？根据各种的推测出来，所以圣经说6000年，这是非常准确。人类没有历史可以超过4500年，为什么不能超过4500年呢？因为4500年的时候在这里啊，公元前2500年，也就是之前，2500年啊，公元前，也就是之前4500年以前的时候，发生过一个大洪水，诺亚洪水，把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全部毁了，人又重新开始，所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有文字的记录不会超过4500年。是吧？客观事实也确实没有超过4500年的东西，对吧？所以说，我们宣布这个，你就能拿出证据来，他没有，他只是说说而已啊，这个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客观事实，对吧？圣经里边给我们记录的，看似好像很长时间，其实没有那么长时间，对吧？有人说这个山呢，几千、几万年、几亿年形成的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倒推法。啊，倒推法来假设当时是这么多年产生，其实它不是的，有造物者的存在，很快也是已经发生了，对吧？上次我跟你说过嘛，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对吧？现在的这个电子技术，机器人发明了以后，这很多生产都太快，对吧？生产一个发动机几分钟的功夫就可以生产一部汽车的发动机。它组装的速度不是说从原料，就是它组装一个发动机非常快，对吧？从一个上去以后，啊，一会儿工作，一个发动机就出来了，对吧？这个，因为你像以前我们要打一个钢板，是吧？把它打成一个什么形状，那是锤钢，锤把它压的，对吧？烧红了，打，现在就啪，1秒钟就结束了，对吧？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有造物的存在和没有造物的假设完全两个故事，对吧？但是没有造物的假设，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对吧？但是有造物的，它的时间在造物者参与的里边，只有他告诉你时间有多长。所以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开始被造，很遗憾，亚当和夏娃因为犯罪离开了神。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然后，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的中心句、主题句，是吧？所以，圣经呢，他把整个人类历史全写进去了，对吧？圣经这本书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全部写完。所以，从创世纪世界的来源到启示录世界的结束，他把整个人类历史全都涵盖在里面。那么，从我在这特别记录了一件事啊，就是1948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事，就是以色列复国了，对吧？实际上，我不知道在人类整个历史当中有多少这个国家亡了以后他又复国的啊，这种不太多。那么现在至少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什么时候亡国的呢？啊，以色列的正式灭亡时间。是公元前586年，对吧？公元前586年，以色列这个国家就灭亡了。虽然后来他又从波斯又复国又回来，但不是复国，是吧？他只是老百姓又回去了啊。虽然建造了第二圣殿，到了耶稣的时代，他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他没有当时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是吧？从586年。以色列就亡国了，再也不是一个国家，它只是一个民族存在而已，对吧？一直过了2000多年啊，这个到了1948年， 2500多年的时间吧，他才再次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以色列复国标志着世界将进入最后的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对吧？人类已经走向将要结束了。那么，圣经上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将在大响声、大火当中废去。那么，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前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预言啊，我们说是个预言，就是在广岛和长崎，
原子弹。
哎，你知道，现在人类的原子弹已经多到我们可以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毁灭很多次，对吧？我们这个地球需要毁灭几次呢？需要毁灭几次？哎，一次就不是，是吧？所以，整个世界一直到今天，人类存在，只因为起初的一件小事儿，看起来叫上帝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一口气，亚当就活了。从那以后，这口气就没有断过，所以整个人类历史就靠着这一口气传下来。如果所有的人类同时停止了，不用太长时间，大概10来分钟、20分钟以后，人类就没了，再也不可能再有，是吧？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妈妈肚子里边生着，啪一呼叫，呼那一口气进去，你就活了，是吧？那一口气没有就死了。人类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口气一直从那里传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是靠着那口气活着。对吧？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把这个圣经记录的非常精准。那么，在长达6000多年的历史当中，自然的人类的历史分成了两个部分，就是公元前和公元后。啊，今天我们2025年是根据公元开始算。大家当然都知道，公元为什么它定为人类的公元呢？就因为在那一年发生了一个要划时代的大事件，对吧？这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降生，对吧？耶稣的降生成为人类历史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所以它被称为是公元。这个知道吗？小朋友不知道。OK，所以今年2025年，现在知道了，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呢？就是从耶稣的降生，对吧？耶稣的降生被公，他为什么叫公共纪元呢？就是大家都公认那一年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件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所以在他之前叫公元前，公共纪元之前，在他之后就称为公共纪元之后。那为什么他的纪元这么重要呢？因为他来了。人类的救恩就到拯救，这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经过4000年的历史，上帝叫人看见一件事，就是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这个就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原因，就是我们有向善的愿望，但是没有向善的能力，我们有不愿意作恶的愿望。可是我们有一个管理不了的一个作恶的冲动在里边，所以我们小朋友也知道，我们不应该说谎，对吗？说没说过谎？我们不要笑，是吧？每个人都会，所以小朋友很诚实啊。我们很感谢上帝，所以这就表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说谎不对，可是我们很难不说谎，对吧？你做不到，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在上帝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说觉得说谎不对呢？因为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天然上帝的形象啊，我们是按照神的上帝的形象造，这个形象叫做我们里边表现为我们的良知，对吧？我们的良心或者说，所以我们的良心会告诉你这个东西不对，哎，为什么不对？是吧？所以就是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里头，因为他是。善良的是良善，它是标准，是吧？他把这个标准本能的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被拯救，因为我们都犯了错， 没有一个人是不犯错。那么刚才咱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啊，上帝给我们拯救的这个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刚才说了，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吧？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么大卫是谁呢？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被上帝认为的第一个君王，对吧？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叫做扫罗，后来上帝把他否定，把他废了，啊，他不算。所以大卫呢，就算是第一个以色列的王，他的时间呢就在公元前1000年，啊，公元前1000年。那么在他这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存在。以色列是谁？我们现在需要讲一下啊。刚才我们讲这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对人类拯救的整个展现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上帝让人看到了过去的几千年、4000年的里边，叫人看到人是没有办法来救自己的。所以，上帝用了他所设计的方法来拯救我们，用他所设计的方法来拯救我们，是用他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牺牲自己，来成为我们的救恩啊。等会我们再进一步再讲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了使神的儿子能够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具体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上帝必须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要选择一个民族。啊，选择一个民族，那么神的儿子，你叫他耶稣，你叫他什么啊？那么神的儿子要成为一个具体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生在哪个民族里边呢？是吧？这个，哎，有时候我们也挺遗憾啊，他为什么不生成一个中国人，知道吧？哎，那他也没有生成一个美国人啊，是吧？其实我们常常认为是。基督教是欧洲的，是白人的，是洋人的宗教，其实不是，他是亚洲人，是以色列人，对吧？耶稣是以色列人啊，对吧？是犹太人啊，对吧？他不是欧洲人，他是亚洲人，以色列是亚洲啊，他在中国的西边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常常说西天有真经，知道吧？我们以为这个西天是印度，其实印度是南天，不是西天，知道吧？所以，真正的西边是以色列，对吧？真正要取回来的是这本经，结果我们捣鼓了半天，都把个另外这个假经给取回来了啊，那是另外的故事，对吧？所以，在这个耶稣要出生、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神的儿子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呢，他必须有一个具体的民族嘛，而且有具体的地点啊，他要生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在这个全世界当时啊，洪水之后大概200多年、300年的时间，神就要开始预备这个工作了啊。于是呢，神就在两河流域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啊，他呢他就一开始叫亚伯兰啊，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那么他要这个叫耶稣降生在这个民族里边。神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刚才咱们读的圣经里边说，要有很多先知来预言他，也就是他降生的时候，他不能是一个，他说我是神的儿子，这个不行，对吧？得有很多的依据，对吧？得有很多的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在哪里呢？就是要把它写成文字才能变成依据。你光那个传说也不行啊，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传的就不怎么样了，那怎么行啊？对吧？所以。有很多的预言都要具体的写在圣经里头，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记录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启示的才行。上帝说：“哎，将来啊，我的儿子要出生，他的生在哪里？他为什么要出生？他出生是怎么回事？”所有这些的东西都要一点一点把它写下来。那么神不单单是预言，还有预表。啊，对不起，我的百度写的有点乱。预表就是预先来表示他来的时候大概是怎么回事，为了让人理解他，所以用什么来做预表呢？就是用献祭啊，用献祭啊，杀一个羊献祭， 对吧？这个羊就预表着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牺牲自己流血赎我们的罪。这个赎罪早在旧约的时候都已经预表出来了，对吧？所以在咱们中国文字里边是知道这个信息的，所以在咱们中国文字里边有一个特别的系统，叫羊字家族。啊，这个羊，牛羊的羊，羊字家族啊，在这个羊字家族里边，所有与羊有关系的字，几乎都是与献祭、与救赎有关系的，对吧？这个等了有机会我们再讲啊。这个羊字家族，这个羊字家族里边的字，你把这个羊换成耶稣，这个字就 make sense，对吧？所以为什么它是上面一个羊啊，它就怎么样啊？比方说中国有个字叫做，对吧？这个字念什么？
样，
哎，榜样的样，对吧？就是谁是我们的样？你比方说，假如说你看到一个小孩啊，很不好，很糟糕，那么坏，是吧？坏孩子，啊，所以你这个人呢，都不像个人，是吧？他反问你，什么叫人？是吧？谁是人的标准？什么样的人叫人？你可能说不出来，是吧？这个我们常常说你这个人两字没一撇，对吧？这个不像个人，但是什么样的人是个人？像人，我们说不出来。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谁是人类的榜样？原来是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永远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挂在木头上这只羊是谁呢？只有耶稣基督。是吧？他就是人类的榜样，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对吧？所以这个你一生追求什么东西啊？中国字里边有一个字叫羡慕的羡，羡慕就是你一生要渴望的，就羡慕追求的，对吧？所以呢，你一生老祖宗得告诉你啊，你一生要羡慕什么呢？
羡都羡。
羡慕羔羊流血洗去你的亏欠。所以这个字念羡，羡是喜和欠的合拼，对吧？所以羔羊这三点水不是水啊，不是羊的尿，是羊的血，对吧？羔羊流血洗去你的亏欠，当他洗去你的亏欠，遮盖你的时候，羊在你上边，你就称为义，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拿羊献祭的时候，如果你献的这个羊是个又大又美的羊，叫好看，叫美啊。如果你献的这个羊很丑的话，你很害羞啊，对吧？你怎么拿个丑羊来献祭呢？对吧？所以这个羊字家族的这个字太重要了，是吧？平安是什么？就是上帝的羔羊，你得到了，你就平安了。所以这个叫吉祥的祥啊，是吧？所以中国字这都是羊字家族，你看到吗？都是羊字家族里边这些字。所以这些东西你只有在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才能打开这些字的奥秘。你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其实仓颉造字，泄露了天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些东西启示出来、预表出来、记录在圣经里边。所以，在这个民族里边呢，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他对上帝是有信心而顺服的。啊，这个民族啊，中国人挺好的，但是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字嘛，正面的也很好，负面的呢也很要命，这个字叫潇洒。我们中国人呢，不太喜欢被约束。我们从我们的祖先到今天呢，我们都喜欢一种潇洒文化，对吧？所以中国人追求那个似像非像之间，所以我们跟西方人不一样啊。这个你看中国的画叫做写意，对吧？为什么叫写意呢？就是它在寓意在这个似像非像之间，它不要求非常像，它就那么哎，很传神。可是它的似像非像，这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思想，艺术表达就这样。所以中国很喜欢写诗啊，写什么东西啊，但中国人不太喜欢想很严肃的东西。 所以中国文化里边讲情不讲理，在中国人的特点。所以中国人产品永远不好，对吧？做的很像，但是不精致，因为中国人不求精致，一求精致了以后，中国人就觉得你太执着了，对吧？这个不好，对吧？所以我们讲求一种自然，讲究一种潇洒，对吧？所以中国的建筑都是搭个小茅草屋，在里边喝杯酒，唱个小曲儿，哎，就觉得很这个好像游在山水之间，很自由的那种。我们喜欢追求这个，但是以色列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它的文化是什么呢？是精而又准，精准再精准，对吧？这就是它的文化。所以它在科学上比我们先优越，对吧？但是在信仰上，它也优越。所以，上帝就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这个民族具有一个可以被上帝使用的特征。那么，在这个民族里边呢，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颁布圣经。神在他们中间兴起了40多位圣经作者，经历了1500多年的时间，把这本经书写下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这本书整体的要干嘛呢？就是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他原本住在今天的伊拉克，最下边叫加勒底的乌尔。神说：“你离开你的父家，啊，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区，就是来到了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对吧？”然后神就把这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以色列这个地有什么特点？哎，它是欧亚非三大陆的连接点，也就是闪、含、雅弗三个大民族的中心、最中心的地带。所以福音从这个地方往外传播是最合理的，对吧？如果到咱们中国来的话，那麻烦，东边是大海，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是吧？这个西南往西是沙漠盆地，你要福音从这往外传，太难了，对吧？而以色列四通八达。对吧？往欧洲，从地中海过去就是欧洲，对吧？亚洲、非洲都是非常方便的地方，所以就定准在这个地方。那么最后，神选择了耶稣福音做成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有很多人说耶路撒冷是三教发源地，我们在这里更正啊，不是三教发源地，只是基督信仰的发源地，犹太人的发源地在哪里？旧约圣经啊，这个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的犹太教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是在西奈半岛，是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建立的。旧约圣经开始从摩西开始，那是在哪里呢？在西奈山上。神在那里向以色列降临，颁布旧约，然后开始了整个旧约的信仰。所以他是从西奈山发源的，不是耶路撒冷，对吧？在耶路撒冷，它是以色列的圣地，不错，因为大卫把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的首都。那么最后呢，把圣殿建在那里，而圣殿不是在耶路撒冷发源的，圣殿是在西奈山建造的会幕。后来到了以色列，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把它变成了圣殿，才有了圣殿，对吧？圣殿并不是开头。当然，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就更不是耶路撒冷，它跟耶路撒冷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它是在这个阿拉伯的麦加发源，对吧？它是有两个发源地，一个叫做麦地那，一个叫做麦加，是吧？离着耶路撒冷离了2、3千公里，对吧？所以跟耶路撒冷根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对吧？只有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钉死的，耶稣在耶路撒冷复活，死里复活，对吧？然后第一个教会建立的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传向万邦福音，对吧？所以耶路撒冷是这个新约教会的发源地啊，这个基督信仰的发源地，唯一是基督信仰的发源地。所以这是上帝拣选的。 啊，从耶路撒冷福音传向地极。那么这个是神所拣选的地方，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干什么呢？就是预备耶稣的降生。那么怎么预备耶稣的降生呢？就是借着书写圣经啊，当然耶稣要生成一个以色列人，对吧？为他做见证这本经书。那么以色列还要有一个预表，比如说献祭，是吧？来预表将来耶稣来。那么另外呢，以色列人也做另外一个见证，就是靠着自身遵守律法辨认失败。所以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他们亡国了好几次。这个2000多年，世界到处漂流，是吧？一听到犹太人，我们就说他们就流，是不是流浪的民族？为什么流浪？就是上帝管教他们，因为他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上帝就惩罚他，对吧？这个就是他们流浪的原因。有机会咱们慢慢讲，对吧？所以4000年过去了，时候满足了，耶稣来了，他成为大卫的后裔，在伯利恒降生了，公元0年来了，对吧？这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么他在这世上生活了33年的时间，最后呢，我们说我就用了一个红颜色的十字来代表。那么这个就是耶稣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一生的特点是无罪，他没有罪。那他为什么要死呢？就是为了代替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时间啊已经累了，我们休息一下。现在8点半，那么完了以后呢，大概我稍微讲一下关于耶稣，我们今天晚上就差不多。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问。好，我们现在上厕所，活动站起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在我们用"神"这个字的时候啊，因为已经有了"神"这个字了，所以在咱们中国的信仰里边呢，有几个字来描写神啊，一个就是神，一个就是上帝，那么后来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赋予神、赋予上帝于我们的概念了，所以这个天主教，也可以说是基督教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呢，他为了和我们中国人认为的神不一样，所以呢，他就用了天，他认为这个中国人最早的这个天啊，是比较代表上帝是比较对的，但是后来呢，这个天又跟物质的天是同一个字。那么，为了再区分开物质的天，就叫了天主，啊，这样子。那么，在以色列的文化里边，这个"神"这个字也早就有了，叫 Elohim。那么，这个字呢，这个它也可以是代表各种神的意思。那么，当摩西在西奈山上遇见上帝，上帝要跟他讲话，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另外给你一个名字吧，对吧？来称呼我。"就叫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呢，是自己就是自己，就是 I am who I am 的缩写，缩写叫耶和华，这个在希伯来语里边叫耶和华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是神自己说，就这样称呼我吧。这个中文就把它翻译成自有拥有，就是 I am who I am。就是我就是我，我也他就说意思就是我是永存的，因为他用的是一个一般现在时，因为在希伯来语很有意思啊，它的标准语气，你像咱们英文都是一般现在时有时态的，对吧？希伯来语是一般过去时，因为他说任何一个动作，当你说这个动作的时候，它通常都是发生过去的，所以你说一个动作的时候都是用一般过去时。但是他用一般现在时的时候，那是表示一个永恒存在的观念，对吧？所以他说"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就是那个永远存在的那一位，啊，独一永远存在的那一位。所以圣经呢就音译了，把这个字音译过来，就是变成耶和华，对吧？耶和华这个字就翻译成耶和华，有的地方就翻译成亚威， 亚
这个
哇。
多很多角色，耶，结婚嘛，虽然也有，比如说
亚威
亚伟也，
啊，
这有很多名字，亚
还有
伟
杰
就
森是吗？杰，杰森，
是
对，
杰森，
反正这就是，
九瓦就有点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那个用的。
对，亚伯见证人他就是，哎，其实，圣经我们大家都知道，启示给我们的这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三而一的神，每一位都可以被称为耶和华，是吧？他统称耶和华，每一位单独的也可以称他是耶和华。所以旧约在预言耶稣的时候，也经常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预言他。
三颗也拿的三，你能算什么？
圣父、圣子、圣灵，啊，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是吧？神学上也称为三位一体，是吧？三位一体不是三个一个身体啊，就是三个它是一个整体啊，但是这是三位，
所以
好，
不是。
我们在接下去的时候，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咱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一开始第一页，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看关于耶稣啊。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开始，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啊。然后还没有迎娶。啊，这个时间就是他已经许配了，订婚了啊，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这个具体怀孕的过程呢，记录在路加福音里面，对吧？我们去以色列，我们会去一个纪念的教堂，叫做报喜堂，啊，就是天使找到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你有福了，啊。圣灵与你同在了啊，就是她要怀孕生子，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啊，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因为他以为她犯了奸淫啊，这个，所以还没结婚就未婚先孕了，所以她的丈夫显然是没有跟她发生过关系的。所以呢，就认为她是一个不规矩的女人，是吧？所以呢，但是呢，因为她是个艺人，所以她不想羞辱他，所以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结束和他的婚约。正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就是天使啊，向他梦中显现了，就说大卫的子孙约瑟，是吧？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她不是跟另外一个男人所发生关系怀的孕，是圣灵使她怀孕的。然后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字就是耶稣啊，是救主的意思。耶就是耶和华的缩写。啊，受啊，就是拯救者啊，就是上帝要借着他来成为我们的拯救这个意思啊。然后，因他将要这个，因为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救出来。这一世的事应验，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这个主借着先知所预言的话啊，所说的话。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努埃尔这个字就是神与人同在，中文翻译成以马内利啊。那么这个字是借着大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啊，在以赛亚书第7章里边。 那么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了，只是没有和他同房，这个很重要，对吧？没有和他同房，等他收了生了同头生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对吧？那么马太福音这么重要的事儿啊，用了很短的经文，就把这件事情概要的记录下来了。那么具体的出生是在路加福音里记载的。那么耶稣当时是他家呢，夫妻二人啊，这个还没，虽然没结婚，但是他们都是住在北方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城。那么天使突然间向玛利亚显现啊，这个说蒙大恩的女子啊，神与你同在了，圣灵与你同在了。那么圣灵必荫庇你。你要怀孕啊，然后你所生的必称为神的圣者啊，是神的儿子，是在路加福音里边记载的。然后呢，就是到了那是她怀孕的时候，那么到了她个出生啊，大概就是9个月以后了。那么当时呢，就是罗马人要这个各回各城啊，所有的人要登记上册，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啊，是伯利恒城的人。所以他就从北方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回到犹大的伯利恒。那么他回去，因为这个大概有200公里的距离了，对吧？这个当时没有什么汽车，就是骑驴吧，大概是。那么身孕很重的玛利亚就产期就到了。那么当时他到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客栈可以接待他们，所以他们就只好在客栈的下面啊，这个马棚里边。耶稣就出生了，所以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所以我们看到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个马棚，对吧？然后一个小孩在这个马槽里头啊，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这在路加福音里面说，这就是记号，对吧？这就是记号，记号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对吧？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居然不是生在人的房间里，啊，居然是不是生在人的床上，对吧？更不是生在医院里，而是生在马棚里，生在马，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头。所以，神的儿子以最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他成为人类。任何人的救主，因为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卑微了，对吧？所以耶稣的一生可以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一直到他死，他的门徒都四散，对吧？他非常的孤单。我们知道，穆罕默德死的时候，就是伊斯兰教的发起人，62岁，他已经是统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皇帝式的人物，他是军事、政治、经济、宗教融为一身的一个大的统治者，对吧？那么这个释迦牟尼死的时候81岁，好像是，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建立他的教团，对吧？来传播他的思想。他原本是一个王子，是个小的，这个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小王国的王子。他虽然是个小王国的王子，但他也是个王子，对吧？他放下了王子的生活，他要寻找解脱人生痛苦的方式，感动了很多人来跟随他。所以他30多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苦苦思想。这个多少天？40几天还是多少天啊？说他突然间开悟了，对吧？所以我们这次去尼泊尔的时候，特别去参观了，他出生的地方，对吧？所以下次有机会我去再去北印度的时候，去看看他开悟的地方。这是2个地方，知道吧？他那个据说他那个葡萄树，那个菩提树还在那个地方，知道吧？2500年了，对吧？那么，所以他们都有充足的时间来建立。 可是只有耶稣没有。耶稣死的时候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的时候只有33岁，他在地上没有建立过一支军队，也没有建立过一个教堂，是吧？他就带着12个门徒，只带了他们3年多的时间，是吧？而且他死的时候呢，还是被他的门徒一个叫犹大把他出卖了，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自己当时呢没有自己的政体，对吧？他没有处死刑的权利，所以犹太人就把他交给当时的罗马政府的地方官，叫本丢比拉多，然后呢就要求他一定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罗马人呢，他是比较注重法律公正，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西方文化，有人说西方文化现在呢有3大支柱啊，一个是希腊的思想，对吧？一个呢是罗马的管理，一个呢就是基督的道德，对吧？基督信仰这个它的价值道德这个方面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所以现在西方人抛弃基督信仰，那么西方的道德将失去基础，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看到西方世界经济繁荣，政治还算是公平，但是道德一塌糊涂，对吧？现在的西方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本丢比拉多这一个罗马的地方官啊，他是执法者，对吧？他说：“我没有看到耶稣这个人有什么罪恶啊，是吧？为什么你们要把他钉死呢？”哎，所以呢，犹太人就说：“按照我们的宗教律法，有人冒充上帝就是死刑。”哎，所以他们来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们告了耶稣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最后，这个大祭司就问他说。不是大祭司，祭司长啊，就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啊，耶稣只是说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可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灵魂的问题，用肉体是看不见，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神的儿子居然是生在马槽里成长这么卑微的一个人。他们认为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那一定是比大卫还要辉煌的。因为大卫还是人，对吧？他是神的儿子，他得多么辉煌啊，对吧？怎么横看竖看他就一点辉煌都没有呢？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祖先，大先知弥赛亚在53章里边所预言的，他无家型美容，他好像根出于干地，我们也没有，他没有什么美容使我们羡慕他，他常经痛苦啊，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啊？所以他在世上啊，这个旧约以赛亚书53章啊，对耶稣的预言，犹太人都忘了，是吧？这是他们自己的大先知说的啊，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人鞭打、击打，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是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未行强暴啊，这个 本丢比拉多就说，他没有行过什么强暴啊，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话，人还使他与罪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耶稣的坟墓是一个财主的坟墓啊，这个当时就把他耶稣就葬在那个坟墓里，然后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下边我们就不念了啊，就是，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只有33岁，他被钉死是因为他自己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外表看上去不像，对吧？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误认为他是冒充的。对吧？那么，因为说人是上帝，这是对上帝最大的冒犯，所以他们就决定把他钉死。那么，罗马人认为说不对呀，他没有当死的罪啊。但是犹太人说，按照我们的律法，他要死。本丢比拉多还是说，按照罗马人的律法，这个不应该定死罪的，对吧？所以我把他鞭打一顿，把他释放。犹太人说不行啊，这时候。这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耸动众人，高喊钉他十字架。那么，这个罗马地方官呢，这个时候就放弃了他的公义性，他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的秩序，因为他是地方官，万一犹太人造反，他麻烦是吧？嘿，杀个人算啥？那你们想怎么样吧？说钉他十字架，那好吧，那就是你们去钉吧，是吧？然后犹太人当时还喊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错了。”愿这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导致了后来2000年犹太人的痛苦历史，对吧？这是原因之一啊，原因之一。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大概的情况啊。所以他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啊。所以人的生命呢，在被造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我们用这样一个描述吧，那么一个呢是我们的身体的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灵魂的部分，对吧？这个身体的部分呢是出于地上的尘土，对吧？灵魂部分是神的形象，啊。就是指的我们灵魂的部分，所以这个神的形象，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于是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这个他的形象呢，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的耶稣，那个时候圣经把它称为是道啊，我们也不能太深究为什么圣经把它称为道，总之只是称为道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就是他。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他的灵魂是按照耶稣的灵魂复制出来的亚当的灵魂。所以造好了亚当的灵魂以后，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我跟大家说过，为什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呢？造我们的身体啊？
因为营养都是
啊？
从土里出来的，所有植物、所有营养都是从土里出来的。
哎。因为上帝要用地上的尘土养活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要吃饭，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尘土里边出来，所以神用地上的尘土取了尘土的成分，造了我们的身体。当然，上帝造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精细复杂的一个过程，对吧？光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啊，这个加起来长度比地球一圈还要长，对吧？所以，我们几亿个细胞啊，多少亿个细胞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么分工，还要最后还要把它都储存在信息，储存在基因里边，最后还要遗传下去，这个创造太复杂了，对吧？那么身体创造好了以后，那么神就把按照他的形象造好的灵魂，借着吹气和人的身体合在一起，对吧？这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呢，就是灵和体结合的产物。那么，这个就是人生的来源啊，所以咱们中国字啊，在造生的产生的时候，生这个字啊，就是从土里边 出来的一个人啊，就是生啊。所以这个灵魂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这个灵是什么呢？啊，是从天上像雨一样能降下来的，是借着屋可以和它打交道的三位一体的，是吧？这个就是灵字的创造，这个跟圣经是完全符合的，是吧？那么这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圣子是中间的这位，那么我们的灵魂就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遗传就一代一代遗传，一代遗传。那么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体里边一个活体里边取出来一部分肋骨，男人肋骨造了女人，所以女人原本和男人是一体的，所以呢，男女结合产生后代，是吧？一人一半，是吧？男女结合产生后代，表明我们的身体原来是一样的，是吧？那么什么东西来证明起初神造了两个人呢？就是我们的血型，这个 Rex 听着啊，人类起初上帝造了两个人啊，就一个人后来分成两个人啊，这个两个人呢，我们的人的有血型，这个知道吧？啊，几个血型？
四种，
哎，哪四种？
A B O 什么
对吧？啊，
？A B
那么这四种血型呢，实际上是从两种血型排列组合出来的，就是 A 和 B。A 和 B 结合可以生成任何一种血型，对吧？所以 A 和 B 呢，它是两种所谓的凝血源，我们血液里边的凝血源，对吧？如果人同时具备两种凝血源是可以的，对吧？天生的可以，就是 A、B 型。两种凝血源都没有，就是 O 型，对吧？所以如果一男一女是 AB，所以他的后代可能出现任何血型。如果 A 和 O 结合，生成什么血型？
O
还有呢？
A
哎，只有 A 和 O，对吧？如果 O 和 O 结合呢？
O
哎，只能生成 O，对吧？所以 B 和 O 生成也只能是 B
E
和 O。
O
对吧？那么如果是 AB 和 O 产生，就是任何血型都可能出现，对吧？所以呢，这就证明了起初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就是 A 和 B，对吧？上帝创造了亚当，可能是 A，夏娃是 B，对吧？然后结合生成，一直到现在只有 AB 两种血型的排列组合，所以没有 C。如果出现个 C 型血，那就麻烦了，对吧？哎，但是它就是没有，客观上就是两种血型，就是这么奇怪。
熊血，
啊？
没有，我妈讲熊猫血，
什
是
么？
吗？
这个不知道，这是电视剧里面说的，这客观事实上是没有的啊。所以这是人类的起初，那么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后代产生下来，对吧？那么，耶稣为什么叫圣灵怀孕呢？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有人的身体和上帝的灵，也就是说，我们是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是我们的模板。亚当是按照上帝这个模板造的，对吧？这时候呢，这个模板亲自来了，道成肉身，就是模板的灵被称为道的这一位。和我们的身体结合，那么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是圣父的命令，圣子是被执行的这一位，圣灵把圣子的灵放在玛利亚的身体里边，所以玛利亚给了耶稣一个完整的身体，现在叫克隆，是吧？哎，就是他是单母亲给他一个完整的肉体。但是他的灵魂是不是从亚当来的？是从亚当的灵魂的模板，他亲自来的，和人的肉体的结合。那么这个呢，就称为是道成了肉身，对吧？就是耶稣灵。所以他也经过了整个一个婴孩到成人的整个过程，对吧？所以他也是借着母亲受孕。啊，也是受孕9个月的时间，10个月怀胎是吧？最后， 把他生出来，对吧？整个的这个过程，他也从小慢慢长大，对吧？整个这个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所以30岁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30岁是代表着灵魂也成熟了，是吧？中国人叫三十而立，是吧？所以以色列的祭司是30岁才能做祭司的，对吧？这个所以30岁呢，30年就表示成长啊，他有成长过程。所以耶稣也是30岁开始出来培养训练门徒，对吧？开始被一个以色列的大祭司叫约翰啊，施洗的约翰，借着洗礼把他显明出来。那么耶稣的一生，我刚才讲的最大的特点是无罪，所以因为他是神啊，这个他的生命的价值，他是造物的主，他比被造的人的生命的价值，比亚当的生命的价值是绝对高的。那么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命，这么多人，耶稣一个人就赎吗？是的，因为我们世界上虽然这么多人，我们所有的灵魂都是从亚当分出来的。是吧？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对吧？虽然这么多灵魂，但是这些灵魂都最后归结于亚当一个灵魂，对吧？所以这个叫救恩的对等性啊。耶稣他是等于把亚当的灵魂赎出来，因为他是造物的上帝，亚当是被他造的，所以他比亚当的生命更有，更尊贵，所以他一个人可以赎全世界的人。那么羊是不能赎罪的。羊只是一个预表，刚才讲了，对吧？所以羊的血，因为它比人的生命更低，所以它不能赎人的罪，明白吗？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羊献祭赎罪只是一个预表，那就是表示将来只有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牺牲，才能成为我们的赎罪。所以最后，耶稣他是甘心乐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他说：“我的生命实际上是我自己舍的。”对吧？是为要成为人类的赎罪祭，所以这个赎罪啊，赎罪，他为了赎罪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早在旧约就已经预言了。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很复杂，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讲。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假如说 Rex，出去乱开，不能开车啊！他偷了妈妈的车出去乱开，结果一踩油门，邦，把人家的车给你撞烂，怎么办？怎么办？啊？哎，你没有钱嘛，你又不工作，对不对？所以刚才妈妈说了找我嘛，对吧？我就得替他去还钱，这就是赎罪的原理。因为你做错了事情，你有罪了。虽然你不是犯的法律，但是你破坏了别人的财物，那么这个财物是需要给人家赔偿的。可是你没有赔偿能力，那怎么办呢？就是你的父母替你来赔偿，这个在法律上是成立的。所以我们人类犯罪，我们人类自身无法解决，怎么办呢？造我们的上帝替我们。这是妈妈的责任，也是妈妈的爱心。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去坐监狱，你去打苦工，给人家还钱去，对吧？可是妈妈可以替你把这个钱还你，因为你是妈妈的孩子，因为妈妈爱你，妈妈宁可付出代价，也愿意把你赎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上帝为我们付出赎价的原理，因为我们是亚当，是他的孩子，对吧？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我们的天父，他自己来为我们牺牲自己，来赎我们的罪。这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圣经的核心话叫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神在我们身上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一件事，就是我们认他、接受他、悔改就可以。就这样，你跟上帝说 sorry，我错了。You are my God，你是我的天父，我愿意接受你的拯救。 就可以，就这么简单。信耶稣很复杂，所以信耶稣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有错，人有错不应该认错吗？不应该说 sorry 吗？是吧？所以天父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不应该接受吗？我们还自己逞强吗？对吧？所以这是不应该的。那么刚才我们在读的这个圣经里边呢，我们读的一开始读的罗马书里边啊，讲到了一句话，就是他的复活。啊，耶稣复活了。那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对吧？但是，我们说死，它是灵和体的分开，对吧？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开了，这个叫死，对吧？我们人类是不能复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我们需要等待最后的审判。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复活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人死了，都在那里等待末日的审判，对吧？所以所有的人都没有资格复活，所以穆罕默德死了，他没有复活，是吧？释迦牟尼死了，他也没有复活，伟大领袖死了也不能复活，对吧？肉体通通归回尘土，这都是一样的，但是灵魂的去处不一样。但是耶稣他是神。他的灵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的灵是活的，他的我们的灵都是死的，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但是他的灵是活的。他表面上看来肉体跟我们一样，但是他的灵跟我们不一样，对吧？他的灵是活的，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的灵没死过，懂我说的意思吗？对吧？所以直到他的肉体死的时候，他的灵仍然是活的。是死的，所以当他的灵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他的灵一直都是活的，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的灵不死，所以他不需要经过审判，他直接就可以复活，神再给他另外一个身体，他复活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复活的原理，是吧？我们为什么不能复活的原理？是因为我们的灵魂亚当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那是指的他的灵魂的死。这个死不是消失了，这个死是他失去了他生命的方式。他尸体还在，就是说这个灵魂还在，但是他不能正常的 function 啊，他不能使我们跟神沟通。死就是你像个死人呀、啊，意思是你不说话的意思，对吧？就是不没法沟通了，所以。亚当的灵死了以后，我们后来所有的灵都是从亚当的灵遗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的灵都是在死的状态的，我们在死的形状上分享撒旦的灵，不是亚当的灵，对吧？所以我们的灵魂都与上帝隔绝，对吧？可是耶稣的灵是活的，所以他一出生，他一直到他肉体死亡，他的灵魂一直都是活的，直到他离开的时候，他灵魂还是活的。所以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我们要等候最后的审判，我们不能没有资格复活，而他，所以耶稣的复活是表明他一生无罪，所以他有资格复活，其他的人都有罪，他不能复活，所以只有无罪的他有资格去拯救有罪的人，而有罪的人是没有资格去拯救有罪的人，因为他自己都需要被拯救。对吧？就好像一个人落在水里边，他自己也不会游泳。他说：“我来救你，你不神经病吗？”对吧？这个人只有他自己会游泳，或者他自己是在船上，他可以拯救一个落水的人。所以，神的儿子为我们牺牲，成为我们的救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复活了的时候呢，神使他的灵魂再给他一个新的身体。耶稣复活。他的坟墓是空的，所以门徒到我们坟墓里边一看，哟，他里边的尸体没有了，对吧？所以耶稣复活呢，就兼顾着两种特点、两种特性啊。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概念啊，大家不要乱，是吧？放在脑子里边。 以后慢慢再讲，听不懂没关系啊。就是一个呢，就是死了的人，比方说死了几千年的人呢，那完全身体没有了，对吧？那么这样的人能复活吗？当然能复活，对吧？什么条件他可以复活呢？就是他的灵魂的罪被赦免，只要是灵魂无罪就可以。所以将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肉体死了，我们的灵魂要复，我们的身体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灵魂被赦免了，我们的灵魂就无罪了，他可以活着了。他活了以后呢，神就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和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身体，对吧？然后我们要被提到天上去，与他同在。这个叫复活，对吧？因为耶稣无罪，所以他不需要经过审判，所以他就第一个就他就复活了，对吧？他死了3天以后啊，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体，他就复活了。那么这个新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呢？和今天这个不一样，对吧？那个新的身体是适合生活在将来新天新地里边的那种身体，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设计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身体。因为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都结束了，对吧？原子弹一爆炸，这个世界已经不能生存，对吧？神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那么那个身体复活的身体和我们赦罪无罪了以后的灵魂结合，到那个身体会形成一个新的生命在那里，对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对吧？所以，耶稣的复活。他还肩负着另外一种特点，就是因为耶稣死了3天，他就复活了，对吧？所以死人是可以复活的。另外呢，就是假如说耶稣明天来了，我们都还活着呢，那怎么办呢？我们的身体没有死啊，我们不要再死了，我们活着的人要改变形象。所以耶稣他在坟墓里边的时候，他的身体没有烂，还没有腐烂，3天表示还没有腐烂。所以呢，神使他的尸体改变形象，对吧？改变形象以后，就成为一个必朽坏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身体，对吧？是适合于这个世界生活的身体，要变成一个适合生活在那个世界里边的身体，对吧？这改变形象，所以耶稣呢，他就兼顾着死了很多年的人是可以复活的，就是活着的人，我们要改变形象。圣经上说，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刹那之间，眨眼之间，我们活着的人都要改变形象，然后我们要和死里复活了的人和我们活着改变形象的人，我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他再来接我们的事。那么，这是圣经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最宝贵最后的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穿上了人的肉体，借着玛利亚把他生下来。33年，他一生无罪。然后呢，他被犹太人出卖了。然后，因为他宣布了他是神的儿子，而他看上去不像，所以罗马人借着这个犹太人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对吧？是个非常残酷的刑罚。那么，人钉在上面。对吧？展开胳膊，这钉个钉，这个钉个钉啊，然后两条腿这里钉一根钉
我那就绑上面，
啊，
不是绑，是钉，
不是，是钉在上面，
钉
这样
穿。
钉在这里，让挂在上面，慢慢的死掉，然后把他鞭打，打他的背，用这个蝎子鞭啊，因为要把很多肉要打掉，后背全是烂的。然后他在上面呢是非常痛苦，因为他一沉下去的时候，他就不能，他没死嘛，他就憋得很难受，他要喘气，他必须把自己拉上去，这才打开可以喘一口气。他一拉上去的时候，后边的肉就拉掉一些，因为后边那个木头不是光滑的，是粗糙的。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一丝不挂，完全没有衣服的，所以是非常羞辱的。他就在上面是这样的，一喘气，然后再放下。然后再拉上去喘一口气，再放下。所以到了通常情况，到最后后边就是骨头露在外面，它是一滴一滴的血滴进，痛，最后死掉。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这样的折磨6个小时。 为了担当你和我的罪。上帝定义将他压伤，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爱我们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中国人就发明了一个字，很有意思。老子说啊，这个罪人不可弃，啊，不需要把它丢弃掉。说古人贵此道者，为什么呢？贵这个道，他说有求可得，有罪可免。有求可得，你祈求他，你可以得到，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中国人发明了这个"求"这个字啊，"求"这个字就是一个十字，对吧？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是这里一根钉，这里一根钉，脚上一根钉，对吧？这个钉子在这儿啊，这里还有一个长钉，你知道这个长钉是干什么的？是罗马兵丁要刺耶稣的时候，看他是不是死了，在肋旁插了一，用那个枪插了一枪，所以这里又插了一枪。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钩，是吧？这个钩是这个十字架，它要立起来的时候把它放下去，这个中间要打一个桩，把这个十字架固定住，就是不要动，知道吧？这个十字架钉在上面。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点。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人编了一个荆棘冠冕，扎在他的头上，他的头歪着往下滴血。这是我们要求的那个对象，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的那个人。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发明这个"求"这个字是他，对吧？然后他钉死的时候呢，在他背后这个木架上面写了一个牌子。叫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你求他，他为你担保，所以担保的这个人就是在木头的上面一个这个在木头上一个牌子上那个人，他是你的担保者。所以中国人造的这个字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就觉得仓颉似乎他看到了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把这个人拿掉。然后他没有画上这个人，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就是一个十字，然后三个钉，然后一枪，然后歪着头流血，然后下边那个橛子把十字架固定的那个橛子，惟妙惟肖，太 really，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巧合还是一个什么，所以我们祈求为什么没有言，为什么不说话呢？是吧？祈求为什么不是一个口是吧，或者一个言，或者我要什么东西对吧？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是吧？而是一个十字架这么顶，弄这上面一个顶，为什么这个叫求呢？你求什么？你求谁呀？求是一个对象嘛，你向一个对象来求对吧？为什么求的是这个样？所以我一想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就心里边我就觉得我们的祖先啊，似乎早就看到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这是我们该向他求，求什么呢？求他来成为我们的中保。老子说，我们有罪可以免，他是我们保我们赦免我们罪的那位，赎我们的那位。关于耶稣呢，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些。哦，也很累了，9点半。这个，咱们先结束。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先想一想。现在我可能问问题，大家不一定问出来。如果有人真的有问题，我可以留下来，我们一块来讨论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时间已到，对吧？今天的信息很多，大家很累了，我们就先结束。